重新被召唤回来的。小学四年级结束的那个夏天，母亲忽然宣布，她已经设法帮我转学成功。五年级开学后，我就得日日搭乘公路局班车前往台中读书，简直像晴天霹雳。我在潭子国小念得好好的，成绩优秀，而且还担任乐队指挥，神气得很，为什么要转学？我百般不愿，却知道抗议也是徒劳。经验告诉我，一旦母亲决定的事，绝没有翻案成功的可能。妈妈看我一脸沮丧，生气地说，
你不知我是花了多少气力才帮你转到台中最好的师范附小，你最好乖乖地给我读。你怎卡做翁圣上勿再雕，去城里跟都市人拼拼赢才算是有真本领。怎卡学校每年考到台中女中的才几个，到时考不上丢尾乎啊。
为了此事，我足足懊恼了一整个暑假。五年级开学前一晚，妈妈还叮咛我，
明早我带你去坐车去新学校，但是下课以后你就要自己坐车转来。
那年我还是乡巴佬一个，从来没有单独出过门，学校和我家相距10公里，台中市与我是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繁荣花俏且车水马龙，感觉进了城就像被丢进汪洋大海里求泳。我不相信自己有能力或有力气游上岸来。那个晚上我担惊受怕，噩梦连连。次日我不敢掉以轻心，一路上车下车走路到学校，母亲细细叮咛提醒路线标志，我牢牢记在脑里。放学后寻原路回返，可能因为过度紧张，也可能是信心不足，也可能城市果然复杂，我终于还是在半途迷失。至今我犹然记得，那天由傍晚直到街灯四起的那段时间内，眼看车流如织，霓虹闪烁，我不敢询问别人，只管在迷乱的街道巷弄间慌乱地来回奔走的心情。虽然最终还是找到了回程的车子，却在下车看到焦急守候在站牌下的母亲时嚎啕大哭。那是我在城市上学的第一个放学后，充满惊疑焦虑，让人终身难忘。从那之后，我开始体悟到许多的事都只能自我担承了。日复一日，我在城和乡之间，在店铺林立和凤凰木比肩的道路上走着或追赶车子。每个黄昏钟声响起，我收拾书包，雨雨朝公路局的招呼站走去，独自一人经过医院、文具店、印刷店、小吃店、第二市场、服装店，一路上东瞧西望，眼花缭乱的，却什么都不敢想。没有零用钱的童年，只能朝着铺子里香喷喷的点心吞口水，看着五颜六色招展的华服空想望。可怜的是，一直没能交上朋友。下课后，一径孤零零走到站牌下候车，让夕阳余晖目送公路局班车，将我由台中运回10公里外的小村庄，潭子。有一天好不容易追赶上一辆车子，司机却过站不停，让我顿足捶胸，吐呼奈何。公路局班车的间隔时间不短，我忽然心血来潮，与其在站牌下哭后，不如往更上游走去，说不定能在上一站为疲惫的身子找到一个空着的座位。走着走着，忽然看见路旁矗立着一幢高挂中央书局的楼房，里头有好多的书。那是我第一次见识到大型书店。以前一直觉得乡下小街上妈妈常叫我去帮她租书的那幢租书店好诱人，但租书店跟她相较简直是小巫见大巫了。我信步走了进去，发现好多人站在书架前阅读， 一时之间目眩神疑，顾不得会不会遭来白眼，也学样的取下一本，居然没有人管我，我心下大喜。从此中央书局成了我下课之后经常流连驻足的所在。然而也因为这样的缘故，我经常挨打，因为一看书就忘了时间，常常因此迟归，让母亲担心不已。可我不能说实话，因为说实话的结果更惨。当时国小毕业，得参加竞争激烈的联考，课外书的阅读被严格禁止，说了实话无意罪加一等，雪上添霜。站在书局里看书变成生活中的重点期待，每隔几天就忍不住去站上一回，实在爱不释手时，只好一连好几天饿肚子，省下午餐费用积攒着买本新书，然后跟熊猫一样每天带着饥饿过度后的黑眼圈回家。这行径当然逃不过精明母亲的法眼，少不得又被痛打一顿。如此周而复始，母亲也拿我没法子。当时偏爱哀感玩艳的悲剧爱情小说，夏洛蒂的《简爱》，艾米丽·珍·勃朗特的《咆哮山庄》，小仲马的《茶花女》，路易莎·梅·奥尔科特的《小妇人》，都是我百读不厌的作品。我深深地被其中的痛苦、迷恋、残酷、执着、甚或甜蜜所魅惑，就像看如今的连续剧一样。我每天往书架前一站，断断续续地阅读，有时候会惊喜地在乡下的租书店看到相同的书，便怂恿母亲租来，我则顺势偷偷看完它。当时的我被城里和乡下老家的同学双重孤立，母亲为家事操劳，忙得无暇倾听我的委屈。回家后，我只能躲进楼上的小房，独自咀嚼孤独的况味儿。功课很快就做完了，余下的漫漫时光，要么冒着挨打的危险偷看妈妈借来的书，要么躲进窗帘后和在纵贯道上指天画地的疯子玩着招手的游戏，其余的就是背着母亲在纸上进行故事接龙，续写黄昏在书店里未看完的小说，或铺排情节，或揣想结局，然后在下回阅读时印证，自顾自玩得好不热烈。我将满腔热情都倾注在小说人物上，歌咏哭泣，常常写到涕泗纵横不能自己，又引来母亲的一顿旧责。也因为这样，我很小就立志要跟简爱一样，长大后要离家谈一场轰轰烈烈的恋爱，即使为爱焚身也在所不惜。母亲酷爱阅读，照说他对阅读的乐趣应该最为理解，但他不能鼓励我，怕我呆溺其中无法自拔，耽误了正规的课程，考不上台中女中。他的担心在我上初中时终于得到证实。当时琼瑶的作品风靡整个岛屿，母亲也被狂潮席卷，我间接受惠，每天放学后积极赶回家中，为的是和母亲玩猫捉老鼠的游戏，你藏我找，总能在她做饭时蝉食鲸吞在枕头下找到妈妈藏着的浪漫传奇，然后在信纸上记下缠绵悱恻的诗句，打算送给爱上的一位同班女同学，却又胆小不敢，只能把它收藏在木质秘密盒里，成天还在日记里暗自吃醋生气，好像正谈着恋爱似的，跟林黛玉学习叹气。这般疯狂的后果，就是考高中时惨遭滑铁卢。也因为这场严重的挫败，那些伤春悲秋的日记、信件，和我苦心孤诣杜撰的小说，跟着倒霉，立即被认定是肇祸的元凶，在母亲盛怒之下，全数于放榜次日化为灰烬。我悲痛欲绝，闷声饮泣，母亲以为我是为了联考失利， 其实更正确的说法应该是愤怒母亲一把火烧掉了我童年与少年放学后的所有心血。多年以后，我结了婚，婚姻美满。母亲压低了声音跟姐姐说，
好个在花烧掉伊遐乱七八糟的情书甲日记，啊那无都害了了啊。
又过些年，我念了博士，在大学讲堂上传授文学知识，母亲跟亲戚吹嘘，
那不是我将伊转学，啊那无伊一世人伫庄卡做王。
奇怪的是，那些被烧为灰烬的记忆与文字，看来似乎并没有随风而逝。在几十年后的某一个清晨，忽然原封不动在我的脑海一一浮现，于是我在稿纸上奋笔疾书，重新将它悉数召唤了回来。母亲骄傲地指着报纸上刊载的我的文章，大声向世人宣告，
都是细汉的时阵，我强迫伊读足侪小说嘞，啊，那无那会变作今仔日的作家。
原在2010年11月号《小作家月刊》。